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专家在线，我是主持人唐韵。我们的在线专家是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玲老师，热线也会在节目期间打开，欢迎听众朋友提问或者是参与我们的节目。接下来请出我们的嘉宾陈老师。你好陈老师，欢迎您。
唐韵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陈老师，现在是学校的开学季啊，然后劳工节也过了，夏天也结束了，孩子们也该回学校好好读书了。在今天的节目上，我知道您是准备推荐一个非常励志的电影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以及家长朋友啊，可不可以请您把这个电影是什么，为什么您推荐这个电影啊，跟我们大家揭晓一下呢？
这是一部英国的电影哈，而且这个导演是女性的导演，所以她有一些表现手法上，我觉得还挺细腻的哈。那这部电影的名字叫做 Will， 就是 W-I-L-L。有各种不同的翻译，但是它基本上讲的就是一个人的内心的一个真正的想法，那个意志力他能够成就的一些事情，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因为这个男主角呢7岁大的孩子哈，那有的时候我们回头想一想自己的孩子的过程，或者是自己人生的过程，在你小的时候可能还充满了一些你觉得很愿意去做而且可能做得挺好的事情，但是随着这个考试啊，随着社会的各种不同的因素的这种掺杂吧，好像人就越来越不容易坚持自己原来想走的那一条路哈。我想这个是可能很普遍的一个现象，所以我觉得这部电影是很值得我们大家去看一看，然后去做一些醒思吧。
这个 Will 是他的英文名字啊，中文我看翻译成叫做永不独行，就是单独行动的一个意思。那这里陈老师，我再把我看到的一个简短的电影的短片啊，就是简要介绍的一个版本的大概的一些背景材料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交代一下。影片的这个您说的7岁的小男孩呢，他是一个足球迷，特别是英国的利物浦这个球队的球迷。那他从小呢也蛮坎坷的，他好像很小的时候他妈妈就去世了，然后他爸爸也好像无力抚养他，就把他放在孤儿院。这其中有4年他爸爸一个人在外面就谋生打工赚钱，赚到了自己能够买一栋小房子的时候，老爸把他从孤儿院里接出来。那当然这个情景是很感人的啊。他老爸在这4年期间呢，就是一直跟他可能是靠一些书信往来，然后把利物浦球队的一些状况啊，总是跟他给他寄一些球队的海报啊，各种球员啊。所以老爸接他的时候，这个孩子把这些爸爸寄给他的这些海报啊，这些东西都是挂在自己的房间里。而且呢，他对这个整个的球队的里面的每一个球员在每一场比赛当中的表现他都如数家珍，记得非常非常的牢。而且这个小孩他还有一点好像过人的天分，他呢会能够是做梦当中还是他就能够想象出说这场比赛当中谁会赢，谁会踢得进球。那还有就是说他老爸呢对他的这一点啊，就好像也没有说是训斥他哈，而是就是说你就坚持你认为是对的东西哈，就很鼓励他，他老爸对他蛮鼓励的。然后他老爸甚至把自己仅有的100英镑的钱啊，带着这个孩子到那个卖彩票的地方去赌利物浦队会赢，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但是很不幸啊，他的老爸把他接在身边不久，两个人度过了短暂的非常快乐的在一起生活的这样的日子。老爸是希望能够弥补把他丢在孤儿院里面这几年的一种缺憾吧，所以老爸就陪他。那么他也梦想着能和老爸一起看利物浦球队比赛的这样的一件事儿。小孩子很会画画，所以他也经常用画的一些画面来表达他的心意吧。但是有一天的话呢，他突然就是他老爸因为突发的心梗吧，或者是脑溢血就去世了。这个小孩子就备受打击， 因为他觉得说都说好了是我们永远在一起的，你怎么就离开了呢？但是足球这个梦想在他的心中就没有泯灭。他老爸当时花100英镑买的那个彩票，结果最后真的中了，所以他获得了1200英镑的等于是说奖金。那这小孩子呢，他就想用这个钱去看利物浦队在欧洲杯的一场决赛的比赛。那个决赛是在伊斯坦布尔，土耳其。那他要从英国等于是要跨越7个国家去那儿看球。这个事情有一点非常不可思议，整个电影就展开了，从他的这个行程当中遇到的形形色色的事情人物展开了故事。这期间有一些坏蛋把他仅有的那1200元钱就抢跑了，连把他爸爸的照片那个装有他照片的钱夹也丢到河里去了，所以小孩子非常伤心。但是遇到了一个好心的人啊，这个人呢，他曾经在利物浦队是踢过球的，不过他后来因为伤心的事他离开了这个球队。后来他就带着这个小男孩一路在他的一个热心的房东的资助下啊，开着房东的车，带着房东给他们的一点钱开到了伊斯坦布尔。最后他们也没有钱买这个高价的票，但是呢，这个小男孩因为他对利物浦队的这个熟悉的情况啊，是太被很多成年人都很赞叹了，所以呢，他们就把他推为利物浦球队的超级粉丝啊，最超级的球迷。然后小男孩跨越7个国家去看球队比赛的这个事情也被新闻报道，大家也在追踪这个男孩。总而言之吧，就是最后这个男孩终于是看了球队的比赛啊，这样的一个非常励志的故事。中间是我自己啊，陈老师，我看的在那儿流眼泪，我的家人说你怎么了，你没事吧？
对，
这就是整个电影的一个细节啊，当然不全面啊，陈老师可以补充。
我觉得里头是有很多我觉得挺值得这个发人深思的地方啊，比如说他爸爸离开他那么多年，然后出现在这个孤儿院的时候，还是因为不知道怎么去表达这种感情哈。你看他能够把这个球队的点点滴滴都能够如数家珍，记得那么清楚，那肯定他肯定是非常想念爸爸的吧，对吧？
嗯，
终于有一天呢，想念的人真的到了的时候，但是很抱歉，没有人教他怎么去比较正面的表达。他竟然问了他父亲说：“你在这里干什么？”
对，你怎么来了哈？那意思
来了
你怎么来了？
你来这里干嘛？
爸爸的回答很幽默哦。
对，所以就是说，如果我觉得这个是很值得我们去反思的，就是说其实不管人生的经历如何，各种不同的这个生活背景，但是事实上共同的事情是每个人都在面对挑战。你看这个爸爸这么用心啊，然后这么辛苦，好不容易等了好几年攒够了一点点钱，结果儿子这么一句话，如果这个爸爸没有正面思维的话，我看会挺伤心的哈。
嗯，觉得儿子和自己太疏远了。嗯，
对对，但是也因为这样，你看他的父亲给他很正面的那个力量，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而且我觉得很令人动容的，就是说那个父亲可以用自己在经济条件这么有限的情况之下，拿出100块钱，我相信他是在跟他的孩子表达一件事情：爸爸相信你，你要相信你自己。内在的那个声音，
没错，真的，他就是把仅有的这一点钱拿出来去鼓励他的儿子，让他的儿子看到他父亲对他是这么的相信。这种力量在孩子的心里想必是非常重要的一种力量，是吗，陈老师？
对，他非常非常重要，但是毕竟只有7岁哈，他在经过这个层层的颠簸之后，他最后他也差一点崩溃了，对吧？因为他父亲告诉他买的那个那么贵的那个门票，结果后来发现竟然是假的。
对，
然后他自己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然后面对愿意帮助他的人，那个就是开着车子要跟他一起去土耳其看球赛的这个人，他一直在告诉他说，其实，他开始觉得这个世界，就是让他非常的失望哈，因为妈妈就抛弃了他，后来爸爸也没有信守 承诺哈，本来说是要永远在一起生活的，结果没有想到他竟然是在这个孩子的意外当中，就是等着他父亲来接他放学，等了半天了，大家都走了，那父亲等来的是他父亲的朋友来告诉他说，你的父亲因为什么什么样的一个意外，现在人已经不见了哈。然后呢，好不容易透过就是这么辛苦的这个过程，结果最后发现那个票是假的，所以他也把，
啊、
对，他也开始说自己可能就是也是个骗子，因为他骗了他这个朋友，因为他这两张票其中有一张票是要送给他的朋友的嘛。
嗯，
我觉得在这个过程里头，我觉得是很值得我们想一想，就是。其实在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或者我们自己的成长过程当中，是不是有类似的一些就是觉得被背叛的感觉哈，被这个就是说好的事情，然后突然对方就是反正就是让你大失所望，然后你怎么样从这个过程里头能够走出来，那更重要是怎么样我们在表达一些事情的时候也不要造成孩子有这种就是被遗弃或者被背叛的这种感觉。我觉得这个这部电影我觉得是很值得大家去看，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的细节，真的如果对照我们自己在养育孩子或者我们自己被养育的过程，你怎么样能够找到那些可能打击了我们自己或打击了别人，但是从这个过程当中把不好的东西变成好的东西啊，我觉得这个是真的是很值得大家去欣赏去学习的一件事。
好的，这个电影的英文就是 Will， 请听众朋友有兴趣的啊，上网去搜索一下，如果有可能和自己的孩子一起坐下来看这个电影也会相当的有意义。那么如果您对这个电影您看过啊，您想参与我们的讨论，或者是您有问题想和陈老师互动的话，我们的热线为大家打开着888-275-1628，欢迎您呢拨打我们的热线。我们先休息一下。
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专家在线，我是唐韵，我们的嘉宾是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玲老师。陈老师，您讲到刚才啊那个故事里面的一个细节，他爸爸对孩子的那种支持哈，让我想到了一个相反的例子哦。我有一个朋友，他说呀，他现在就是好像有点一蹶不振，因为他经常打击他自己。后来就跟他聊，为什么你总打击你自己，你总觉得你不行。他说他从小他妈妈就是这么打击他，觉得他什么都不行。其实他本来长得挺高挑挺好看的啊，特别是年轻的时候，但是他从小他妈妈就说你好啥也好，你这也不好那也不好，反正他就觉得他自己就不好。所以就是家长如果是抱着这样的一种，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一种比较典型式的中国人讲叫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啊，是不是有些人他觉得我用批评你的方式，或者是不让你骄傲的方式，甚至是打击你的方式，就能够让你能够特别有出息吗？陈老师您怎么看呢？
我觉得不太容易哈，因为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他事实上因为他的生活范围很小啊，那当然这个透过网络这个可以扩大很多的东西，但是呢基本上在他的现实生活当中，他要吃他要活下去，他需要经济的资源哈，那所以呢他当然会很在乎能够提供给他这种存活下去的这样的一个条件的相关的人啊，这是一个部分，物质的部分。那精神的部分也是，人是需要精神上的营养的，不是只有吃饱了就你就会觉得很幸福了。那当然不是这样哈。那人的精神它是需要滋养的，所以正面的语言、正面的看待事情的角度，然后这种有热望，遇到挫折的时候不放弃，这种都是非常非常。对于人的精神生活来说，这个是非常好的营养。所以如果在精神的营养上面它是缺失的，你的肉体哈，就是你的这个生理的身体，它因为基因的关系它还是会长得大概有一个样子，但是事实上呢就是 even 是它的这个 就是基因所支撑的这个生理的这个身体呢，长到他该长的时候，但是他这个精神的身体是撑不住的，是比较弱的，所以他不会太开心，他就是我们说的这种身心他没有办法合一的平衡的发展。那这样的人通常就是在心情上，在看待事情上面，在人际关系上面都不会非常非常的开心。好，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得要提醒大家哈，就是如果你真不知道怎么样去正面看待孩子，你就少说一点负面的话吧。
所以说看起来父母怎么样，除了给孩子提供物质的这种养育之外，怎么给孩子精神上的力量，这也是一个话题哈。好，我们再看看李先生是不是现在能听到我们讲话。李先生您好，可以听到吗？
你好你好，听到。
哎，
唐毅
好。
好
嘞，请讲。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这个电影看起来是非常励志哈。那目前看到一个从阿富汗来的先生，那全家大小都来了，两年前来到这里，到现在可以说是一无是处，他自己也感觉这个走不出去。值得高兴的是他第四个孩子要出生了，过去这两年他在美国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件事情让他高兴。原本在阿富汗当律师，在大使馆工作，所以他们得到了一个快速特殊通行证到了美国，但是现在实在讲这个绿卡还没拿到，他就有点埋怨。然后他问我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我有没有买房子，看起来他对买房子是很在意。那这个是一个目前看到的一个阿富汗来的人，他已经算是非常幸运了。我问他你有没有看到那个运输机飞上去的时候有黑点掉下来，我跟他说你是坐在飞机里面，有人是在飞机外面。我们试图的在鼓励他继续往下走，希望他耐心等待。那不晓得陈老师有什么建议。第二个问题比较严重一点，就是说有很多的孩子在成长的过程那个阶段，爸爸不见了或者是妈妈不见了。从国共内战的时候，有一些爸爸离乡背井，抛家弃子，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情况下，孩子就这样子长大了。结果经过了二三十年以后，突然有一天两边说开放探亲了，再回去看到孩子，基本上人家已经不认识。这种情况是一种孩子成长的时候我们没有接触到的。还有一些就是说妈妈可能像以前我们看到到日本去了，回来以后呢，他补偿孩子的就是用金钱，孩子也很高兴，钱花得愉快，但是这是一种看到的状况。再来就是说真正想请教陈老师的是，像这样子的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没有了爸爸或者是没有了妈妈的陪伴，将来怎么样让他们，或者是将来怎么样他们在相聚的时候应该怎么样的相处。我是有听过一个爸爸，他对儿女都是用打骂教育的，听说女儿比较不怕，没事，皮厚，儿子就不行，就恨他。直到最后他去请教了心理专科这个专家，人家说你要道歉，而且是要真心诚意的道歉，然后还要问我什么地方没有道歉到。那除此之外，陈老师有什么建议和看法说法？谢谢。
OK， 好，我觉得呢，第一个 case 啊，这个阿富汗他是个律师嘛，哈，我觉得可以跟他就是好好的算一笔账哈，就是他到了美国来，然后美国的社会制度，美国的这个整个社会的环境哈，他其实对于一些就是移民的人也好，或者是因为那个国家可能有什么样的这个困难，然后到这个地方来。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还是有很多的机构啊，甚至是教会啊，或者其他的这个慈善的团体，或哪怕你是没有身份，你的孩子都还是能够去念书，对吧？好，那这一些从哪里来的呢？事实上这些就是很多人的心，他的意志力所成就的一个社会的 资源哈，就是你认同了这个国家有这种，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立国的精神，愿意去照顾这些人，所以你心甘情愿缴了税啊，然后让政府去，或者是有一些不是政府的机构，有一些是民间自己自发的、自愿的这样的一个环境，然后来资助人跟人之间，当他需要帮助的时候，伸出援手。我觉得这是一个良好的一个社会的一个理想吧，哈。但是也在这里或多或少它是有实现的哈。那所以呢，说一句很简单的话，美国并没有欠他的，对吧？而是这么多人愿意来帮助人跟人之间，来成就一个善良的一个具体的一种生活的形态、生活的文化。那我觉得在这一点应该是去跟他点名的，OK？那所以呢，人有的时候是这样哈，当他自己以为他自己高高在上，然后一下子到一个环境，他发挥不了他的才干的时候，他其实有的时候是会自怨自艾。或许在他的这个童年时代，他的确是没有像这个电影的主人翁这么幸运，遇到一个很正面的父亲哈。那所以呢，我会建议说，其实找一点事情让他做，让他就是把这样的观念让他清楚之后，找一点事情让他做。比如说，他可以运用他的这个能力，运用他只是一个律师的这样的一个去帮助，也是从阿富汗来的人，他们可能需要一点翻译的这种帮助啊等等的哈。人很奇妙哈。有一句话说"助人为快乐之本"。人的生理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个机制。我们也发现，如果人愿意付出，哦，就像我们在医院一样，你有的时候呢，让他去做一点帮助别人的事情，如果他愿意做的话，我们会比较放心，他的愈后是比较好一点的。那这个呢，有一点点哈。让我想起了以前我们在医院看到的一个案例，那是我们复健科哈。然后我们复健科里面有就是年纪比较大的同仁，有一天呢，我就在那个复健科里面就看到一个景象，就是我们一个比较年纪比较大的同仁呢，然后就一边唱歌，一边陪着一个年纪很大很大的一个老先生。那这个老先生呢？就是您刚才说的，就是国共战争之后，然后到了台湾来的这样一个年纪很大的一个退伍军人啊。然后这个，我们的同仁就是一边唱军歌，然后一边就帮助了这个老先生精神抖擞的来做这个复健的活动。后来我就请教他，他说："哎呀，你不知道他的人生啊，基本上。"就是老家是在对岸那边，那个时候也不是这么方便的能够回去看。然后呢，对于他现在生活，他老是自怨自艾哈，他就觉得他年纪大了哈，然后好像是成为别人的这个负担。但是呢，我们的同仁跟他聊了以后，发现其实他当年他事实上真的是有那种就是为国家为人民这个奉献牺牲的这种军人的情怀哈，誓死保卫国家的这种情怀。所以我们的同仁就发现了他这一点以后，就用唱军歌的方式激起他当年的这种热情哈，然后鼓励他好好的去做复健。那你的身体越来越好，事实上你也可以用不是拿枪杆的这个方式来回馈这个国家。你的身体越好，国家其他的人缴的税，放在你身上的资源，他就可以比较少一点，可以挪作他用嘛哈。所以慢慢的就从他的这个。老先生的这个理念里头，然后帮助他去恢复他的健康，我觉得这是挺有意思的一件事情。
好的，谢谢陈老师举的这个例子啊。那陈老师问题还没有回答完呢，但是我们需要休息一下，咱们广告过后呢，再请您继续回应我们李先生的问题。
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专家在线》，我是唐韵，我们的嘉宾是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玲老师。我们的热线是888-275-1628，欢迎您有教育问题拨打我们的热线，或者是发简讯到这个号码都可以。那我们的李先生呢，每次都是热心的参与我们的节目，并把他身边 看到的一些问题提出来，相信这些问题呢也是可能大家会在我们身边普遍遇到的一些问题。那也相信啊，我们的专家给出的建议对我们的家长朋友也都会有一些对我们会有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帮助。那我们也非常期待我们更多的听众朋友啊，您有问题提出来，或者是您对这个问题有您的看法，有您的见解，也不妨拨打我们的电话参与我们的讨论。那我们这样的节目是一个纯公益的节目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喜欢这样的节目，也欢迎你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支持我们的节目。比如说如果你家里有车想捐车的话，可以首先考虑希望之声，或者是有二手车想卖的话，也可以首先考虑交给希望之声帮您去卖车，或者是您到我们的美好生活小铺里购物等等，各种各样的方式呢都是支持我们这样的一个公益性的电台。那我们刚才李先生他提的问题呢，还有刚才没有来得及回应啊，比方说有的是父母如果是单亲的，有一方不在了，那么在孩子成长过程当中这种角色的缺失该怎么去弥补。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有一个应该李先生说的是有一个家长是一个父亲吧，对孩子一直是责罚，那么最后就是有专家建议他要道歉，深刻的道歉，除了道歉还有做一些什么能够修复这种亲子关系呢？陈老师可不可以请您就这个话题继续分享一下呢？
其实刚才我提到说像什么母亲去日本哈，那的确是有这样的 case。我自己也亲自就是协助过这样的案例哈。那基本上我们处理的原则就是说孩子不管是父母哪一方在或者是不在哈，或者是说因为什么样的各种不同的原因吧，那他总是一个缺席。那在这个时候呢，孩子他是很容易会产生各种行为是一般的大人会觉得不太愿意看到的哈。比如说这个孩子呢可能就被学校判定说他就是逃学不爱上课，但是你真的听他说的时候，当你能够取得这个孩子的信任，然后他把那件事情说出来的时候，你才恍然大悟说大人才恍然大悟说其实他不是故意要逃课比如说有一天他就说他发现了他的同学因为生理期来了，然后呢就是很难受吧然后他就很好心的说哎呀那个我家里有从就是日本带回来的一些这种成药吃的会让你比较舒服一点，然后他心里想的是反正我家离学校就非常近快速的，因为那是午休时间嘛就吃饱饭还没上课的时候就希望说快速的回到家，然后快速的把那个药给让同学服用下去以后他会比较舒服，然后下午就可以好好的上课。结果没有想到呢，他带着他的同学刚要走出大门的时候就被老师看到了。然后这个时候就是在那个描述里头这个老师他可能就带着这种刻板印象认为只要是他带着同学带肯定没干什么好事，然后就当然就是指责啦，当然就是那个，然后他一气之下呢，他干脆就走出校园去了就把这个事情越搞越大这样。所以我觉得在处理孩子的行为上，尤其是父母一方如果比较长期不在的话孩子他会容易处在这种比较缺乏安全的感觉，也可能比较会缺乏这种正向表达的这种方式所以面对这样的孩子呢也有孩子跟我讲过他并不奢望父母回来的时候带给他多大物质的满足，他反而希望的就是父母能够听，哪怕他是被人家欺负也好或者被误解也好，但是请听，就是不带任何条件，不带任何观念的去评论他的好与坏，评论他哪里不足或好看不好看，不去带着任何观念去评论他，你只要非常大的这个包容度，然后呢就是陪着他你就听他讲，好像你就是陪着他在他的口述之下去走过那个身临其境的走过那几年你不在的时间， 陪着孩子走过那一段时间，我觉得这样子孩子他的这种信任度慢慢慢慢增加，他慢慢慢慢也会开始愿意学习比较 正面的方式哈。当时我们辅导那个孩子后来呢就也很幸运的，因为他基本上都已经快要被开除了，这翘课的啦哈，翘家的记录啦，这个等等等等，然后对老师出言不逊啊等等，那个该记过的记过，记警告记警告，大概已经快要就是快要把他开除了这样。但是后来他真的就考上了学校，还真的好好的去读书。那有一年呢他就写了一封信就是圣诞节的时候写了一封卡片，然后就送给我们。我觉得他讲的非常有道理，也很值得大家仔细的听，然后仔细的放在心里头，仔细的去琢磨琢磨哈。事实上有的时候孩子没有那么弱只是我们用什么样的角度去引导他们哈。他说哈他终于考上了一间学校哈，然后那间学校是什么，然后他发现了一件事情啊，他发现了一件事情，他以前在第一个学校的时候他会去觉得老师管太多哈，然后到了转学到第二个学校的时候他也觉得老师管太多哈，然后他终于觉得他拥有自由了，因为他考上了就是他那个学校毕业了嘛哈，然后考上下一个阶段的学校。那因为年纪比较大了，一般来讲学校不是比较不会像以前的学校管的那么多了，因为他年纪更大一些了嘛哈。但是呢他突然发现他考上那个学校，学校的老师也跟以前的老师一样非常的唠叨非常的啰嗦，然后非常的唠叨哈。然后在这个时候他的人生在这一点上他突然意识到问题不在别人身上，问题在他自己的身上。也就是说他突然发现他在面对就是更高一个阶段的这个学校的老师的所谓唠叨的时候，他突然觉得那是一种关爱。因为他开始在我们辅导他的这个过程里头，他用比较正面的方式去理解母亲的负面表达方式，他开始尝试的开始学习的怎么样去看母亲的用心。所以当他学会这一点的时候呢，在下一个阶段他在碰到老师的啰嗦的时候，他就会开始去反思。然后最后他说他虽然也考上这个学校了，他也很开心哈，因为也证明了自己的一些能力嘛哈，但是他还是发现这个老师一样的唠叨哈，教官一样的啰嗦，可是他觉得他可以去面对这样的事情了，他不会再觉得这些东西有多么的怨烦，他反而觉得那是一种另外形式的关爱。我觉得这个孩子应该已经走出了他当年的那些对他的伤害或者是负面的引导，然后他开始也很有信心的往前去面对他未来人生的一些挑战。
感谢陈老师给大家举的这个例子哦。那陈老师咱们还有两分钟的时间，李先生提的另外一个问题，如果那个父亲太过责批评责怪孩子造成了很大的伤害，那还有什么样的办法可以修复和补救吗？
我觉得就很坦诚的吧，就是当然了，道歉是一个方式哈。另外一个方式我觉得可以自己去想想自己怎么长大的这个过程，也可以跟孩子去分享他自己长大的这个过程。然后他可能比较不幸的就是在他成长的过程当中他可能也是这样被养大的，但是很幸运的是他自己有了孩子，然后有了这个孩子他必须要重新学习然后这是他人生的一个转折点哈。所以道歉完了以后就是一种学习嘛那大家彼此共同的去定一些比较具体可行的一些目标，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同样一件事情我们可以怎么去看待，同样一句话我们可以怎么样用不同的角度 来做表达，就把它当作是一个学习的功课。这个时候呢对于孩子的这种他会有比较好的期待，然后那种伤害也会比较减低。就像我们骑脚踏车一样，你总是会摔那么一两下，所以这个时候大家会知道说我有一个比较好的目标在那里，然后我也看得到我们一步一步的进步。当然在这个过程他肯定还要再摔一两下，那这种 摔一两下的这种承担的力量就会比以前更厚，所以那种伤害的感觉就不会像以前那么的深刻。
再一次回到我们今天在节目之前陈老师推荐给大家的电影哈 Will 永不独行，如果听众朋友有机会的话不妨看一看，那里面相信会给大家怎么样做家长啊带来相当大的一个启发。那今天感谢我们听众朋友的参与哦，也谢谢陈老师，谢谢陈老师，下次再见。
谢谢，再见。